大家好，我是小乖，欢迎来到情绪贩卖部。这是我的首集 Podcast 节目录制，那我还是个新手，所以很多东西还在摸索中，比如说节目的节奏啊、语调啊、流程啊，还有很多还在摸索熟悉当中。那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建议啊，或者是觉得好或不好的地方，都欢迎你们留言给我哦。好，在开始之前，其实我蛮想知道大家，不管你是20岁、30岁，或者是40岁，你们有没有人生当中过自己出去玩？轻旅行也好，出国也好，你们有尝试过吗？但我所谓的独自旅行呢，定义是应该是至少是要在外面外宿一天的，然后不能有当地人陪的。因为以前我大概在5年前吧，我有自己独自坐飞机到香港，不过那时候是因为跟香港男朋友在一起，所以我到了当地还是会有当地人陪，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那不算是真正的独自旅行。上个月是我30岁的生日，我一直在想说，我希望可以怎么样给自己一个礼物呢？其实以前生日都会喜欢办 party 啊，唱歌啊，找好多好多的朋友聚会，聚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年纪到一个阶段之后，其实就只是想要简单平凡。跟伴侣过也好，跟几个简单朋友吃个饭，其实这样就很开心了。那其实我就一直在想说，30岁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毕业一段时间，也出社会经历过一段时间。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是不是以往的生日都是有人陪的状况，从来没有好好的把时间留给自己过。我前一阵子看了一部电影叫做《享受吧，一个人旅行》，那里面有段台词是这样说的，女主角说，我需要改变，15岁起我不是在恋爱就是在分手，我从没为自己活过2星期，只和自己相处。那我看完这段台词的时候，其实我蛮多想法的。我回想我自己，其实也是高中交了男朋友之后，好像没有真正的自己给自己空间过。那我现在其实是跟男朋友同居的状况下，所以其实要有独自的空间跟时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虽然我很享受跟男朋友在一起同居的时光，但是我觉得人啊，都是要有独处自我空间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跟自己对话，自我反思，你才可以更理清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也检视了一下，就是我们常常把感谢给别人，谢谢我的家人，谢谢我的朋友，谢谢我的工作，谢谢我的伴侣。其实感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感恩也有助于人们更快乐。但是我们常常是把感谢给别人，给对方，我们很少真正好好的谢谢过自己。就是从小到大，我好像没有真正把时间留给自己过，没有好好的谢谢过自己，所以我自己决定要独自旅行到9份住1天。这一天我想谢谢我自己，我想谢谢他30年来的照顾，谢谢他陪我开心，陪我难过，陪我经历低潮，陪我一起成长，谢谢他陪我经历我所经历的全部，未来也会是他陪伴我最久。对我而言，他我自己就是我最亲近的人，我最信任、最安全也最可靠的人。所以我想把这段时间留下来，好好的跟自己相处，算是给自己的一个礼物。那我在独自旅行的这段时间，其实我也有在 IG 上打卡现实动态，说自己的时光啊，自己一个人独处啊。但是很多朋友就会很惊讶回我，就会说：“哎，你好勇敢哦，你怎么一个人？老王怎么没有陪你？男朋友呢？在干嘛？为什么要自己出去呢？会不会危险？”因为我自己安排的行程当中，我有去爬山。那这些其实我都有做足功课，安全性其实也都有考量到，只是很多朋友都蛮惊讶说，你一个女生为什么可以自己出去玩，不会无聊吗？不会孤单吗？我那时候其实看到这些留言，我蛮 蛮惊讶的耶，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需要自我空间的人，所以当我独处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享受的。可是当我说我在独处的时候，很多朋友会问我会不会无聊啊，怕不怕寂寞，我会觉得说是不是很多人没有独处的经验呢，是不是没有很多人没有留空白给自己，独自旅行对很多人来说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体验过呢？这边我和大家分享网络上我找到的一篇文章，心理医生也证实一个人旅行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那以下大概有七点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哪些好处呢？独自旅行第一个好处就是你必须要学会试着和自己相处。从前啊，人们很容易有拥有孤独的时间，因为资讯还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随时找到别人，也不会有另外一个人时时刻刻在跟你聊天。那如果真的害怕寂寞，我们会找朋友吗？可能也会参加聚会，让自己融入一个大群体。但现在这个阶段时代，要避免孤独，其实拿起手机就可以解决了。心灵上的孤独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因为我们就可以用手机的资讯去跟别人对话聊天。也许你是一个陪伴渴望的人，你很少独自生活或行动，但如果静下心来寻找有意义的活动，你会听见自己的声音，了解自我的目标，没有人可以左右你，也不会有人尝试阻挠，更能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学习与成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他提到转移注意力，孤独的恐惧往往是来自于自己的心，如果那些想法挥之不去，其实未必是特别可怕，而是因为似乎永无止境。因此，克服孤独的最佳方式，其实就是让自己面对孤独。像是一个人坐在山头啊，沉浸在大自然，你必须聆听和承认内心的声音。所有的外物，任何工作上的繁琐，人际上的困扰，说穿了都只是过往云烟。所以独自旅行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环境而有不同的心境，我们可以转移原本烦恼不开心的事情。第三点的话，哈哈提到学习如何做决定。有些人在做决定时往往做得比别人更好，他们果断坚决，判断精确，能够带领团队走向正确的道路。如果你总是彷徨犹豫，旅行是可以训练你决定的技巧。比方说，你要选择最适合的交通方式，或挑选正确的道路，并专注在自己，认清周围环境，才能保有清晰的想法。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自己。当你只专注在自我必须了解的事物上时，那是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由。第四点，尝试克服害怕。你可能不喜欢太阳，讨厌蚊虫，更厌恶邋遢的颓废模样，但在旅行中什么挑战都有可能会遇到，有可能是迷路、搭错车、觉得迷惘。专家建议你就是要学在旅途中解决这些困境，因为当一个人在舒适圈待久了，你势必会觉得生活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而旅途中的逆境才是让人更鼓起勇气的成长。第五点，面对陌生人不再胆怯。可能你是个害羞的人，你不习惯跟陌生人接触，更不喜欢跟不熟的人攀谈或交流，但在旅途中你随时随地都会碰上不同的状况，而这些问题通常也要当地人协助才能完成。专家建议每一次的互动都是人生成长的一个举动，不要害怕尴尬，更不要因为胆怯而丧失一次次美好的机会，很可能因为你的闲聊就增添一段丰富生命的冒险。第六点，超脱出现实生活。通常我们的生活有许许多多的不愉快，比如说主管的跋扈啊，同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三不五时就有老板发来的讯息，要求在短时间内处理不同的杂物，就算休假在家也是如此。如果想要真正的获得清闲，把手机关机，断绝网络与电视的诱惑是必要的关键。 很多人可能难以办到，但如果出国旅游，就完全是实践作为的契机。专家也说了，起先你可能会感到非常的焦虑，但不知不觉就会习惯。当你沉浸在摆脱手机束缚的一刻，最好的体验就会开始发生。第七点，你会对自己更有自信。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靠着自我认同、对人生肯定而渐渐培养出的态度。在旅行中，当你打破一切习以为常的事物，回到工作岗位上后，这些想法也会跟着你，成为你心中最完美的人生经验。同整以上七点，我自己其实蛮有想法的，因为我在筹备自己要去九份旅行的时候，其实我过程中是满心期待的。比如说我要住哪里啊，饭店要找什么样的，那我希望可以在午后晚上的时候在九份的哪个餐厅哪一个地方地点度过，会让我觉得喜欢舒服而且自在。如果你跟朋友或者是跟很多人一起去旅行的话，这些你想去的地方你可能要考虑到对方喜不喜欢去，对方想不想去，那时间点上的分配也就比较难敲定。自己的话，比如说这个地方，你觉得比预期中的更喜欢，你想多待久一点，你就多待久一点，完全不需要顾虑别人感受。那我第一天到九份的时候，我就安排爬山了。可是我正要爬的时候，已经下午大概4点多5点了，来回需要2个小时，而且当天其实是下雨，乌云蛮多的，天气不太好。我那时候其实就内心自我对话很纠结，说4点嘞，太阳其实已经准备要下山，我不熟路况，路线也不知道怎么走，我到底要不要往上爬呢？可是后来我就想一想，我既然决定来了，我行程这样安排了，我就去吧。其实多少都是害怕的，这时候就会有很多自我对话空间，要走吗？要继续吗？还是明天再来呢？这种自我对话的过程其实我也蛮享受的。可是你就会更了解自己，当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抉择。快要到山顶的时候，我其实还甚至听到 路人啊都会跟我说，加油啊，妹妹你很勇敢的一个人。其实都是对我来说都是能量，而且是给我更多勇气一定要把它爬完的。那当我爬到山顶的时候，我其实很感动，虽然风景不太好，可是我自己的自我对话这段旅程对我来说就是这一次爬山对我自己最大的收获。我了解我自己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会怎么选择，这都是自我了解的一个环节。所以啊，我觉得不管你现在几岁，有没有尝试过独自旅行，我都认为你做足了功课，做好准备，在安全前提下，你都应该尝试自己旅行。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只能在国内。那如果你是北部人，其实我蛮推荐九份的，因为它有一种很文青又惬意的感觉。我很喜欢待在那边，因为让我觉得时间变慢了，不再那么的繁琐了。那我真的很推荐每个人都应该试试看独自旅行对自己有多大的收获。其实说再多好处啊，唯有自己体验过你才会懂。希望你也能爱上独自旅行跟自己对话的那段时光，唯有你自己学会和自己相处了之后，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才不会感到慌张，当依靠不在的时候你才不会一无所有，觉得心很彷徨。期许我们都可以锻炼自己的心智，让我们的心智更强大。谢谢你今天的收听，那这是我的手机 Podcast， 希望你们会喜欢。有任何留言都希望你们告诉我，欢迎你们的留言。那我们期待下次再见咯，拜拜。